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被选送 CIA 培训。1958年夏，恩珠光布扎西在山南成立了四水六纲护教军。我又从印度回到西藏，去山南加入了护教军。护教军成立后，恩珠光布扎西带人去甘丹曲库寺，强行取走了噶夏政府的武器。武器到手后，由于解放军追剿打击，他们无法回山南总部，只好继续往北走。四水六纲总部则从山南直贡堂迁到了加扎，该地离达汪很近。我当时在四水六纲总部，我们在加扎停留了一段时间，入冬时又迁往拉加日，总部就驻扎在拉加日庄园。工部扎西他们设法要与总部会合，我们德格和李腾的200多名四水六纲军得信后去达波迎接。到达波后，过了一条河继续走了2天，却遇到了工部扎西的信使。他带来的信上说，你们不要来迎接，务必返回拉加日。我们便返回了拉加日。总部开了一个讨论会，大家认为工部扎西叫我们不要去接他，而我们在拉加日无事可做，这样下去连粮食都会成问题。当时我们对台湾和美国抱有很大希望，大家认为应该派人去印度，寻求印度、台湾或美国的援助。其实任何外部援助都行，最重要的是希望获得武器装备援助。此前的1957年，CIA 已经帮助训练了藏人抵抗人员，李唐的阿塔洛才已经空降到了桑耶。1958年 CIA 培训过的汪堆和一个战友也空降到了李唐，另一名战友随后也骑马潜入李唐。然而汪堆等人到李唐后， CIA 却没能空投武器给他们，汪堆等人只好撤出李唐。撤离途中遇到了汪堆的一个兄弟和10几个逃难的人，他们就一起来到了拉加日。会议最后决定兵分两路，派夏克南杰多杰、洛桑曲达向曲三人去印度，与加勒顿珠取得联络，派我和受过 CIA 训练的汪堆以及另外30多人也去印度大吉岭。我和一些人准备接受 CIA 的培训。进入印度的过程很顺利，有一个叫洛桑坚赞的人从印度过来接应我们。洛桑坚赞和不丹官员贡马仓是好朋友，贡马仓给了洛桑坚赞40名藏人通行证，我们就是用这些通行证进入不丹的，然后到了印度大吉岭。我们这30人中还有几个中国难民，他们是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孩，不清楚是国民党的人还是什么，总之是中国人，是一个藏人加洛钦泽带来的。我们一起到了大吉岭之后，我就不知道这家中国人的情况了。具体联系安排 CIA 受训示意的都是加勒顿珠，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不过听说加勒顿珠是通过蒙古喇嘛汪杰介绍，与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大使馆联系上的。我们到大吉岭后，养父夏克南杰多杰通知我们快要去美国受训。我在大吉岭只见过加勒顿珠1-2次，其他一切具体的事都是由他的秘书拉莫次仁安排的。不久西藏沦陷了，随后我们专程去西里古里拜见了尊者达赖喇嘛。尊者是坐火车到西里古里的，在那里尊者接见了前来朝拜的信众。 拜完尊者回大吉岭后十多天，我们就启程去美国受训了。出发那天晚上，加勒顿珠亲自驾车来接我们，他送了我们一程，让我们下车等在路边，说有一辆卡车会来接我们。然后我们上了卡车，卡车开了一段后，途中停下，又上来了几个人。就这样，一路停车上人，最后一共有21人，18名是受训的人，3个人是翻译。我们从大吉岭到西里古里，然后到了印度和孟加拉边境，在那儿下了车，跟一个向导步行。我们不知道具体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这些都是加勒顿珠事先安排好了的。在印度和孟加拉边境，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被印度远警扣留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把我们放了。到孟加拉后，这个向导把我们送到一间房子里，就离开了。随后又来了一个人，他把我们带到一辆卡车里，送到火车站。上了火车，火车的这节车厢里只有我们和一些孟加拉军人，这些军人看起来像押送我们一样。火车上没有吃喝，最后停在一个小型机场的附近。下了火车，又换了一个来接应我们的人，他把我们用卡车送到了机场。在机场，有美国的 CIA 培训人员等着我们。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机场，第二天，培训人员带我们乘飞机，去了美国科罗拉多的培训基地。以前，阿塔他们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受训的，我们受训的基地是在美国科罗拉多。之前曾有另一个藏人小组在此受训，包括工部扎西的侄子等6个人。我们到时那个小组已经训练完毕，随时可以出发。我们开始受训时，因为不懂英文，那个小组的人就协助 CIA 教官教我们使用武器、伞降、发电报等。受训时间是6个月。我们组的训练结束以前，那个小组的人就先出发了，而且还从我们小组里抽调了乐西、吉拉扎西、扎巴3个人跟他们一起走。这3人虽然没完成培训，但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技能。我们当时不知道他们会空降何处，后来才得知他们空降到了纳木错，可是没能与当地的抵抗民众联系上，还暴露了行踪。纳木错达吉寺的管家给中国人报了信，他们不得不撤离，经尼泊尔返回了印度。我们受训时，加勒顿珠来看望过我们，我们给他表演了射击等。加勒顿珠对我们讲话，鼓励我们好好训练。他说，工部扎西等护教军人员虽然已到了印度，但时刻准备回西藏境内去战斗。其实我们无需鼓励，反倒担心由于达赖喇嘛和护教军已到了印度，会不让我们再回西藏去同中国人打仗。46纲护教军在成立时的誓言就是为西藏政教事业奉献力量，自始至终我们没有忘记这个誓言。我们为了获得为国家和民族奉献力量的机会而激动不已，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毫不畏惧空降西藏。空降加拉班巴。培训快要结束时，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我负责的小组有6个人，其他组各5人。美国教官对我们说，就要把你们空投到西藏了。他们在地图上给我们介绍空降地点，我们即将空降的地方是之前工部扎西长期活动的地方，也许该决定是工部扎西和加勒顿珠他们做出的，可能他们认为那些地方还有藏人在抵抗中国人。我们的任务 一是联系当地的抵抗人员，了解情况，并向美国方面禀报。在与当地抵抗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后，向美国方面请求武器援助。第二是教导这些抵抗人员使用武器和游击战术，以及搜集中国人在藏地的情报等。我们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无论空降什么地方我们都接受，但希望这批受训人员空降在一起，不要分成几个组，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熟悉将要空降的地点，也不知那里是否有解放军。如果遇到了解放军，我们有希望幸存一两个继续工作。如果分成几个小组，各自遇上解放军，就很难保证有人幸存。没有幸存者，工作就会中断。第二，听说有无声枪支，如果有这种武器，希望各小组发一支无声枪械。那么当我们遇上中国人的探子，或者需要靠猎杀野生动物生活时，无声枪械是最理想的。第三，我们需要自杀用的毒药，因为保密是第一要令，为了保密，我们万不得已时要自杀。 CIA 方面说，你们有关一起空降在一个地方的想法与我们的计划完全相悖。 CIA 的考虑是，如果某一小组在一个地方受到中国人打击，那么其他两个地方的人有机会继续工作，不至于全军覆没，因此这一条无法接受。自杀的毒药虽有，但属非法，不能发给你们。无声枪支没有。这样，我们只能接受分成三个小组行动。然后我们启程了。一开始他们没有给我们发武器，也没告知我们具体空降的地点。从科罗拉多基地出发后的第一站，我估计是台湾。当时只有从台湾和缅甸起飞的可能性。我记得看到路边有穿橘黄袈裟的僧人。下飞机的时候是中午，他们让我们休息睡觉，可由于激动，我们无法入睡。再次启程前，我们得到了武器，每个人一支长枪和手枪，手枪没有子弹。这时 CIA 的人员告诉我们，你们要空降的地方是加拉班巴，无声枪支没有，毒药可以发给你们。我们上了飞机，加拉和班巴是两个寺院的名字，整个加拉班巴地区包括三个宗，由九个大的宗错组成。晚上12点整，飞到了加拉班巴上空，当时的飞行高度是5000英尺，看下面西藏的雪山都显得很低矮。准备空降时，教官告诉我，你们全都空降到同一个地方，你的小组首先空降，你们跳伞后飞机盘旋一圈，然后伞降第二批10个人，再盘旋一圈，伞降第三批10人。我当时想，他是在欺骗我们，先让我们组跳伞，然后飞机会把其他组带到别的地方去空降。CIA 的教官给我们发了子弹和毒药，一粒白色药丸，说只要吃了这个药就可以死，像睡觉一样，没有任何痛苦。跳伞前15分钟，机舱的两个门打开了，一个门是跳伞用的，另一个门是空投物资的。物资排成一列，按序扔下去，扔下最后一包物资时，第一个伞降的人就得往下跳。我是小组组长，所以应该第一个跳。我站在机舱门口，大风把身体吹得摇摇晃晃，我必须掌握跳伞时机，关注空投的物资是否已经完毕，高度紧张。那一刻不可能想很多，当一盏绿灯亮起发出跳伞信号时，站在我旁边的人在我背上拍了一把，我就跳下去了。从降落伞打开到落地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才开始想，我们会降落到什么地方呢？地面是否有中国人？尽管我非常紧张，但横下一条心，就是要跳下去战斗。我的小组六个人都跳伞了，飞机又开始在我们上空盘旋。我们还没有落地，飞机里其他组的人员也跳伞了。227页，整合了一支护教军。我们组很幸运，空降到了一片农田里，没有伤亡，只是为找到空投的物资费了一点周折。其他组的人跳伞后降落到了山地，有两个人受了轻伤。我们当夜找到了全部的空投物资，把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比如降落伞之类的，烧掉了。随后来了五个骑马的人，我们藏在围田的矮墙后，那几人走到跟前时停了下来，靠拢一团不说话。我们开口问，你们是藏人吗？他们说是。我们就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他们仍然有点怀疑，没有立刻下马，不过最后还是下马了。我们走了过去，我认出其中一人竟然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跟他也是一起学藏文的同伴。中国人来德格后，他被送去北京学习，当了干部。原来他也加入了起义，从德格跑到这里来了。另外几人都是德格人，其中两个我也认识，是我们的同乡。我问他们，你们这是要去哪里？他们回答说，有人说中国人的飞机来了，我们正在跑啊。我们解释说，那不是中国人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因为大家都认识，自然相互介绍了彼此的情况。我们对他说，请你们告诉其他抵抗人员，我们空降到这里来是为了援助你们的。就这样，当天晚上，曲格各部就得知了我们到来的消息，但是夏、扎、热三部还没能联系上。同一晚上，我们还遇到了另一群逃亡的人，他们要去班巴。我们询问谁是班巴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说，班巴布同泽、班巴朱古、比如夏中都是有影响力的人，但最主要的是班巴忠义。我们就说，请告知班巴忠义和其他头人们，我们已经空降到了这里，大家不用害怕，我们是来协助你们的，我们会给予各雪巴武器援助，并让他们第二天早上派人与我们联系。当我们走到河上的大桥时，大桥对岸的小山上站满了人，他们拿着藏式的长叉枪对我们喊话，别过来，再过来就开枪了，不要过来。看来帮我们捎信的人并没有通知到他们。我命令我的小组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可以和他们对话。双方对峙良久，我们向对方喊话，我们也是藏人，如果你们不相信，请派两个人过来和我们对话。稍后他们派了两个人过来，我拿出了嘎夏政府的介绍信，这封信我们人手一份，内容很简单，介绍我们是为西藏政教事业而来，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应得到藏人帮助等。河对岸是当地反抗中国人的民众，看了介绍信，他们开始信任我们，让我们过了桥。在对岸，我们与空降的另外两个组的十个战友会合了。那些曾与我们对峙的民众问，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要爬山，需要驮东西的马匹，请你们为我们准备几匹驮马。马匹准备好之前，我们先躲在山里，马匹就绪后，我们就去班巴。那些人送给了我们几匹驮马， 带领我们驮着物资上了山。我们在山上把该藏的东西埋藏了起来，比如每个小组有两台发报机，各组藏一部带一部。埋藏东西时，各小组也不会让别的小组知道埋藏地点。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藏东西的地方。当时天气奇冷，我们衣衫单薄，没有藏袍或厚一点的毛衣，除了少量干肉，我们连烧开水的东西都没有。因此我们先去了班巴宗，见到了班巴布同泽，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请求援助。他避开我们，找到德格的难民求证。德格人证明说，前天晚上的确碰到了这些空降人员，也说了空降人员当中德格人的名字，还说空降人员就这两天会来班巴。因此班巴布同泽相信了我们。我们提出不能住在村庄里，要住寺院。布同泽便为我们在寺院安排了一间僧舍，还让一个叫格桑的老头为我们做饭。随后我们从班巴得到了几匹驼马，我们返回山上，把藏在山上的物资驮回了班巴。当时加拉班巴聚集了康区各地的反抗者，德格人和南茜人最多，还有夏、扎、热三个中措的人，索县人、比如人、昌都人、巴塘人、理塘人、杰塘人等等。我们开会选出了指挥部，班巴朱古、班巴忠义、德格杰瑟、昌都西瓦纳为最高指挥。同时我们从各雪巴召集四五个人，教他们怎样使用武器，并传授游击战术。经过我们的培训后，这些人员返回各雪巴，再给更多的人传授。虽不知将来效果如何，但我们已经尽力做到了这样的军事培训工作。总之，我们在加拉班巴整合了一支完整的由各雪巴的抵抗者组成的四水六冈护教军，将兵分几路展开抵抗战斗。最需要的是武器。这时最需要的是武器。我们发报向美国方面报告情况，已和在加拉班巴的抵抗人员建立联系，整合的抵抗人员人数约10000多人，特别强调我们装备和弹药奇缺，急需武器。美国方面回话说要给我们空投武器，空投时间设在满月的时候。我们选好了接收空投物资的地点，一切准备就绪。等啊等啊，美国飞机没有来。然后我们又用电报呼叫，得到回答是由于气候原因没能空投，下次一定。我推测那是美国人的借口。空降西藏之前，我们就已经向美国方面清楚表明，如果我们占领了一个地方，就需要及时空投武器弹药。如果像阿塔和汪堆他们那样武器跟不上的话，我们只好断绝与美国方面的联系。等了一个月，第二次满月时空投了武器，主要物资是子弹以及200条枪、2门炮、20箱炮弹、手榴弹等，离我们的需求还差得很远。我们开始分发这些武器，其中50条枪分给了另外一个空降小组，受训成员是安多欧拉地区仓巴加的恰巴、安多阿坝的阿莱桑松、阿莱桑松的侍从、拉萨人嘎丹，还有一位茶余人。根据上面指示，这个小组要前往北方羌塘地区作战。我们为这个小组配了50名护教军士兵，50条枪就是配发给这50名士兵的，然后他们就向羌塘出发了。随后我们继续发报要求美国方面空投武器，最初为美国方面翻译电文的是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 阿塔和洛采与 CIA 之间的电文就是他翻译的。我们那时发报用的藏文密码是格西·洛桑汪修编写的。在美国受训时，格西·洛桑汪修来过我们的基地，他用藏文字母编写了电报密码文。有一次空投物资前，我们收到一条电文，说有15名受训人员将随这批物资一起空降，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飞机飞来空投完物资后，却没有人空降。我们立即发报询问，也没有回答。后来才知道，那15人被空降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格西洛桑汪修把电报给弄错了。在加拉班巴，我们前后共得到美军方面8次空投，其中连打8发子弹和5发子弹的2种美制步枪共4000多条，以及子弹、布朗枪、萨福机枪、布斯罩、手榴弹等，其中80来箱子弹落地时受损无法使用，手榴弹也没用着，到我们撤离时全部销毁了。我们把空投的武器都分发给了在加拉班巴整合的护教军战士们，来总部开会和领取武器的是各雪巴的本。各雪巴先后领到武器后，就兵分几路前往洛宗、波密等地抵抗侵略者。前往波密的这支护教军里有各大中措的大小本，这些本与德格囊欠的人编在一起，负责清扫从波密到扎木一带的中国人。另一支护教军由囊欠人和夏、扎、热三部的人组成，赴那曲作战。扎西坚赞的雪巴被灭绝了。我们当然知道中国人的实力，记得我在家乡时曾见18军在甘孜飞机场集结开会的场面，军人多得把整个那一大片地方的颜色都变成他们军服的颜色。我们要对抗的是这样一支军队，而藏人人数才多少，我们深知根本无法打得过中国军队，没有取胜的一丝希望，但我们的目标就是抵抗入侵者，为西藏奉献。空降的受训人员并不亲自带兵打仗，主要是负责筹划和指挥袭击。最初是我们主动袭击中国人，在波密的护教军打到了颇热地区，消灭了很多解放军，在所县的护教军夺得了中国军队的发报机等设备，也袭击了解放军的一支运输队，获得了大量的食物、马匹和骆驼等，三路护教军都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由于这些护教军是由各地各雪巴的抵抗者组成，有众多中措和雪巴的民众难民跟随护教军一起辗转，老弱妇幼牲畜等各种负担，加上路况极差，当解放军大举反攻围剿时就遭到了惨重的伤亡。加拉班巴地区被解放军打得很惨烈，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并且陆空两路同时出击。听说当时从拉萨、西宁、昌都等地共调动了4万解放军，空中有飞机轰炸，地上有骑兵和步兵。飞机首先轰炸了班巴寺，然后四处轰炸，逃难的中措民众被打死的很多，很多地方都看到被打死的难民尸体。就这样，虽然各地都有我们的人守卫，但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很快我们也与抵抗者们一起打仗突围，从加拉班巴撤离。当我们退到扎刚时，听扎刚当地人说，白琼大部的一个小雪巴本叫扎西坚赞，他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围剿，被逼到了扎刚。在扎刚他们一直坚持到子弹打完， 就把枪支全砸到大石头上毁掉，又拿着刀冲杀，最后整个雪巴的男人们全部死了。妇女们之前就对本表示过，我们跑了这么远，仍然到处都是中国人，无处可逃。男人们若死了，我们也会同归于尽的。雪巴的男人们都战死后，女人们就带着小孩跳河自杀，有的女人抱着三四个孩子一起跳了河。总之，这个小雪巴的男女老少都死了，无一幸存。另一个扎堆雪巴也遭到了解放军围剿，伤亡惨重，打到最后头人扎堆被解放军俘虏了，中措民众也死去和被捕了很多。扎西坚赞和扎堆是囊倩嘎瓦地区白琼大部两个小雪巴的本，我认识他俩，他们曾多次到加拉总部领取武器开会等。扎西坚赞的雪巴有50多户属民跟随他。1981年我回西藏时又打听了扎西坚赞雪巴的事，的确如我当初听说的那样，全雪巴没有剩下一个人。